好，欢迎再回到现场。今天的单元，我们再度邀请到我们老朋友杨应超来到现场。我们可以了解到，2020年的整个在疫情笼罩当中啊，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数位转型跟宅经济、居家办公，造成一股非常巨大的一个在科技奔驰的浪潮。那么在这一次的 CES 展，我们大概看到，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大概全世界很难大家一到现场去参观。我们透过线上的这个 CES 展的这个现场呢，我们请杨应超啊来跟大家好好针对2021年在 CES 展当中所透露的讯息哦，呈现了一个在科技奔驰的未来呢，它大概呈现哪一些风貌？我们今天请杨应超来跟大家好好来解读在这次 CES 展的内容。应超兄好，
社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这次你在网路上看到 CES 展的整个内容啊，
是
有什么的一个这个感想啊，先跟我们读者来观众来稍微分享一下。
好，跟社长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从1999年参加 CES 已经20多年了，那每年都有新的东西。那今年就像社长讲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是在线上 CES。
对，
我记得之前有好几次很有荣幸带那个社长的观众节目到线上去看产品。那这几天我在台湾就是线上看 CES， 我整理出3+1的重点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亮点就是汽车，所谓的 CES 之前是 consumer， 后来是 computer， 现在变 car。汽车在 CES 的场地里占了1/3的场地。如果大家去过 CES 就知道，它有3个场地，北、中、南。现在北全部都是汽车，好多年了。那汽车我觉得今年最令人感觉兴奋的就是很多产品出来了。CES 好处就是说，我们去很多年可以看到很多趋势。刚开始趋势像今年的趋势，一个飞的车子，这个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对，概念。
对，飞的车子。不过很多年前就看到未来的汽车，今年全部都出来了。打比方来讲，现在很多汽车因为5G 的关系，5G 成熟之后，汽车功用变得非常多了。很多人问什么是5G， 5G 基本上就是说，在你家上网的速度跟在汽车里速度是一样，你在汽车速度这么快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可以做了，像无人驾驶，像安全驾驶，还有很多导航的系统。所以这是在 CES 汽车展看到很多很有激动的一些事情。
对，
那当然我们知道鸿海做 EV，
对
，Apple 做 EV， 就很明显，像汽车已经变电子产品了。
对，
所以我可以谈到一些商机。第二个的话就是 Smart Home 智慧家庭。那智慧家庭也出了很多年了，只每年越来越有新的产品。今年最棒的产品就是机器人。
对，
机器人不是像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吸尘器，它是可以帮你捡衣服、帮你洗碗、帮你倒酒，而且可以买得到了。就对我来讲，现在家里越来越自动化的东西越来越棒。而且的话，现在因为家庭的话，很多冰箱、很多娱乐电视越做越好，家里做很多东西。第三个亮点，我稍微快一点，就是所谓的 COVID。就是新冠肺炎的一些概念的东西，因为新冠肺炎不能出去上班，在家里不管是上学上班，很多东西在家里就有应用了。打比方来讲，像很多东西大家会怕会碰到会有病毒，很多东西现在做的就是不用碰，像什么开水啊，或者是冲马桶，就挥挥手就可以做了，就怕碰到东西，包括电梯也是一样。另外的话，很棒的产品就是口罩，
对，
我都想买一个，就是 N95 的口罩。它口罩戴起来，第一个里面有扩音机，你讲话人家听得到，我现在讲话听不到嘛。另外的话，这口罩它嘴边这边是透明的，因为常常你
看到嘴型了，
对，很重要。
对，
像我们要笑的时候人看不到，
要手语了，因为看不到嘴，它就哇比手语了。
对，所以看到嘴型，然后 N95， 然后戴起来讲话，你要听得很清楚。更厉害的话，它有紫光的杀菌，所以现在因为 COVID 的关系，很多新的产品出来 ，CES 其实非常棒。另外就在家可以运动啊，或者一些不同的东西。最后我讲3+1
Peloton 呢，就是靠这样哦，股价从10几块弄到150以上。
对，这你就很清楚了。
对，
那最后再补充一点，我刚刚叫3+1的关系，就三个亮点。所谓的加一就是手机，因为通常 CES 在1月，2月是那个 NWC， 就是在西班牙 Barcelona 那个手机展。今年手机展移到6月去了。所以今年其实那个手机就出来了，在 CES， 所以叫3+1。今天手机很棒的一个就是那个， 它有个 rollable 手机，手机它会变长，变手机变成平板。
对，
所以我现在科技越来越好。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新年也今年系列是蛮多新产品的，而且我觉得对台湾商机很大，尤其是电动汽车。
那其实你刚刚讲那个 car 哦，是你看我们以前啊，从 PC 开始
是。
在进化的后面那十年就开始手机了。
对，
手机我们这一次如果这样看，未来十年
是
一定跟汽车有关，
为什么？
一个呢 ，Tesla 的股价哦，你看到它最高到880哈，那880它市值已经8220几亿了。
对，
一家公司一年可以涨743%。
对，
在历史上又是很大的大型的公司啊，那非常少见嘛哦。
对，
那 Tesla 已经变成全世界第五大市值的公司，它把 FB 干掉了。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大家看到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未来十年，苹果啦、Tesla 啦、Google 啦、大陆那个阿里啦、百度啊，大概都杀进来了哦。所以，这个未来十年一定跟汽车产业的发展跟奔驰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自动驾驶很可能是未来车电在电动车当中兵家必争的发展的重点哦。所以我们大概现在看到，第一个，苹果呢开始也杀进汽车了。那这个 Tesla。我看那个穆斯克在讲说，他最落魄的时候要卖苹果，卖600亿啊，苹果不要啊，对吧？不要有呢。现在看起来他面临大底了。你可以看到，苹果这个车子啊，乍看之下像一台手机啊，将来你无法想象，这个电动车的时代，它的造型大概会出现什么的变化。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库克的七年的这个布局啊，其实他这一次。看起来六个未来发展的重点，那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现在呢，苹果杀进来之后呢，鸿海当然进来了。那鸿海在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讲说，他做代工以外，下一个最重要在电动车，也就是说，郭董一定要卯足一切最大力量在电动车卡到位置嘛。你看到比亚迪早期开始就做电动车，看起来一般一般啊。但现在比亚迪股价暴涨，你看到、哦、他去年一年20几块哦，涨到现在138了。那这个你会看见。鸿海终于抓到重点，现在进到电动车，我现在就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这一次的 EV 的这个工具平台，我相信这是一个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的临界点。所以鸿海将来攻进了电动车之后，它会带来非常多的联盟。一个它股价改变了，鸿海现在市值到1兆6，我相信你是鸿海最重要的支持的这个重要的分析家。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就是说在这一轮国面，从 Tesla 到 Apple 一直到鸿海，
是
背后在这个整个未来十年的汽车电动车的奔驰的路上，
是
他们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
是，我觉得社长你刚讲到一个很棒的重点，就是从电脑到手机，下就车子，
对，
太明显了。而且我觉得车子现在有点水到渠成的概念，就我刚刚讲到就是5G 的关系，
对，
有了5G 之后，你传讯速度快，缠住很多车里的东西。像无人驾驶，
对，
像很多一些应用，所以现在时机成熟了，而且大家如果做 Tesla 会发现，进 Tesla 基本上都是像进个电脑一样，都是电子化，所以不管电动车或非电动车，电子化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台湾的强项电子产品就进车里了。
对，
那当然如果能做电动车就更好了。郭董他有一个很棒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出海口的概念，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强调出海口，就是说像苹果手机好了，
对，
他说卖零件很辛苦，如果他能做整机的话，他就可以选做谁的零件出海口。所以他那时候坚持要做手机做零件，坚持做电视做组装。你做组装的话，可以选很多零件，汽车也是完全一样。
对，
他想做汽车组装的话，他就可以选什么零件做，就他公司。我觉得郭董想得很好，而且布局都不错了。像前几天他跟那个大陆吉利才有一个合谋嘛。所以我觉得苹果也是一样，苹果也知道发现说以后都是车子，而且苹果进车已经好几年了。
MIH 这次找了那个蔚来汽车的创办人那个郑显聪，
对，康代，对，
韩国的康代来当这个执行长，看起来好像也是这个恰到好处啊。
是啊，现代汽车现成汽车公司，只是只要一合作。一个出汽车，一个出软体，做电子，那希望我们台湾可以进去它供应链，就是一加一等于大于二嘛。所以我觉得汽车是很大的商机，尤其我刚刚讲水到渠成，很多技术都成熟了，尤其无人驾驶这个出来是不得了的东西，
对，
会颠覆整个产业，
对，
所以对这个非常看好。
好，我想回来我们现在苹果了，就苹果现在就是说这个这一次其实你看到在这一次伊隆穆斯克啊、哦。他也在讲说，这个他要卖给苹果啊，苹果不要嘛啊，苹果现在 决定要杀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苹果从手机进入到这个汽车啊，那这当中一个大概就是说隐藏式的触控界面跟机制哦，第二个大概车窗功能会大进化，第三个车灯从被动变主动，第四个它内建功能里面还有一个 VR 的系统，第五项它机器人自动充电技术，第六项呢更人性化的自动驾驶的技术。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车用半导体当中，现在我看整个系统车载资讯跟娱乐系统这个会出来，另外一个动力传输系统，再来安全系统，再来自动 AI 的系统，另外这个台厂相关供应链的整个整合，我想后面商机会非常大，这个你怎么看？
有，其实我跟你报告一下，我七年前写报告就已经写出来了，写研究报告，那时候 Tesla 刚出来就很多商机，
对，
但现在越来越成熟，商机越来越大，所以我才是讲说这个帮台湾带来很好的商业机会，
对，
也就想说去看 CES 就是个目的，看到 CES 看到未来先布局。因为台湾就是手机到 PC 已经饱和了，我们要找个下成长产业，除了半导体，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那个 Global Foundry 他们也讲晶圆厂也说半导体大缺货，所以我觉得台湾来讲的话好好把握这个商机，因为汽车产业跟大家报告一下跟别的产业比较不一样，汽车产业的话你要进去它的那个所谓design in，进去它的供应链不是一天两天，是好几年的事情，因为设计个汽车是很多年的事情，而且汽车比较不一样，它很多安全性，像你手机讲难听一点，坏了就坏了，汽车坏了会出人命的，
对，
所以汽车供应链是很难打进去的，万一不一旦打进去就是很多年的生意，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很多尤其现在都电动化之后，这商机太大，真的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这当中其实台湾半导体很强项，但将来在车用这一块其实台湾现在我们要还要再加油，你可以看到全球前十大车用半导体里面啊 XPI 居然它是 11%， 然后英飞凌大概一直都最高的在这个 13% 以上了，其他这个瑞萨日本的荣耀设施然后这个你看到大数上现在这个市占率都没有绝对化，托西巴 3% 了，那 ROM 大概 3% 都大概就日系的时候不那个这个博士大概 5%， 所以大概如果你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其他 32% 就加起来其实都还每光 3% 而已，所以汽车半导体的未来的市场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大概就是 CMOS 哦，你看到现在全世界大家这个版图啊也在重组当中啊。台湾这一次我们大概看到，原来过去很多做车用的镜头没有起来，但做手机的像大力光现在都很累哦，所以这个也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好，我们回来看鸿海，鸿海这次终于有抓到重点，所以股价这次到119已经 1.6 兆了，你看到鸿海来一兆挣扎很久啊，那原来做代工如果一直都在上面呢，鸿海没有想象力，这一次用汽车把鸿海整个架构完全明显的凸显出来，这个凸显出来之后呢，外资我看一天买了93,000多张，这个是大概创历史记录，所以我相信 MIH 啊它未来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高度想象的，而且它会带动非常多的公司，你看最近一次子像做金属冲压件这个鸿准跟以盛都是鸿海的子公司啊，股价不断的飙涨，那广宇呢做线束那个汽车的这个线股价从20块一路奔到35块以上，这个相关的我看啊鸿海的家族现在它的供应链成员啊是越来越坚强，所以我相信在未来这个整个 EV 的车用时代，我相信鸿海应该这次郭董事在这么多年当中，我认为这是市场上给他最肯定的一次，所以我们如何来看鸿海下一个回合的蜕变。
好，鸿海我刚忘记讲一点，就是鸿海的强项它当很多强项，一个强项就是产品成熟之后它可以大量生产而且低价生产，是它的强项，
对，
就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它是没办法，一大量之后普通话它就很厉害了，所以现在电动车就刚好进入这个时代，而且鸿海其实郭董布局电动车布局多年了，所以很多东西都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他现在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他做很多那个 material 就是器材，因为汽车你越轻用的油最少，尤其电动车，所以他现在发出新的器材又坚固又轻，器材这东西模具是他的强项，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发现说鸿海这个股票，另外讲就是这股票这几年没有怎么涨，所以大家才其实我们在股票外资买卖股票有一个 term 叫 lagger，lagger 就是说我打比方像三星跟台积电，
对，
台积电比较好它先涨， 台积电涨太多之后，大家就是说下一个涨就找第老二，
对，
没有涨的。鸿海也是一样，台湾台积电一直讲，
对，
大家觉得台积电有点贵，找个没涨的，鸿海就。
所以我看台积电涨到600，他要想说，哎，联电啊应该有60啊。
对对，一样的概念，要找老二老三嘛。但鸿海不是老，是不同产业，鸿海没涨，而且现在的话就是看未来。我觉得鸿海像股价反应都是未来，有点像特斯拉一样，不，未来是还蛮不错的，所以现在涨的是有道理的。
好，那这当中除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从 Tesla、Apple 到鸿海，
是
现在都跟这个车用未来汽车的革命啊高度的连结了。那这次你刚才讲到5G 的未来的变化，我想在这次 CES 展当中啊，大家也高度关注未来 5G 的发展。你怎么看现在 5G 是各国已经变成一个兵家必争而一个未来争逐的焦点了，你怎么看？
好， 5G 可以分两部分，刚开始的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设备，设备当中我们知道华为啊什么 Nokia Ericsson 他们要做基地台，要铺建什么发射站，这个基本上也差不多，因为开始普遍了。所以第二阶段呢，就是说手机或应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第二阶段，就我刚刚讲的 CES， 有 5G， 等于说你把那高速公路盖好之后，很多东西就可以应用出来了，车可以跑得快，数据比较快。其实最受惠就是汽车业，
对，
因为汽车跑的时候多少数据在跑，你万一数据慢的话，就撞到前面车子了。所以 5G 一定要好，汽车业才会出来。我刚刚讲自动驾驶就很重要一块，做自动驾驶的话，他一定要知道旁边的车的状况跟前后速度，很多很多数据。5G 的话，真的帮电动汽车、帮无人驾带来太多的商机。所以我们觉得台湾这里的话，就是基础建设，反正我们也不做这些什么基站，有的没有的。不过就是很多应用、很多软体、很多里面的零件，现在开始大量化之后，我觉得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像我们的商机来了，刚开始我们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不做像那个华为或者是Qualcomm这些 IP 的技术。一成熟之后，产品出来，我们就有一席之地了。
好，再过来回来，我们回来看台积电哦。你看到台积电独领风骚啊，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大家无法想象的啦。也就是说，一家公司，台湾很小，
是
台积电现在市值超过15兆以上的台币哦。
是
台湾一年的 GDP 不过14兆多啊，一家公司已经超过台湾的 GDP 的总值啊。那这个是我们以前怎么想都想象不到的事哈。所以他们现在在讲说股价的。我们有一个巴菲特指标，就是说一个这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跟 GDP 做比较嘛。现在台湾200%了，
是。
那我说这个200%当然高啊，但是因为台积电已经占100%了，那其他的加起来也差不多100%嘛，哦。这个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那台积电为什么变成护国神山？第一个，他把台湾的毛利一直拉，现在到54%了。我相信今年它一定面临更高难度的挑战，为什么？这个毛利要一直往上冲高，它已经连续上升8季，而8季能够一直保持领先，一直创新高，这是高难度的。第二个就是说，台积电去年来大概整个税后存益呢是5100多亿了，它比在2019年3700多，大概成长38%。这么大的公司，它的这个获利还有这么大的成长。到这里为止，我们都有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啊，成长会不会有极限啊？那这个时候，台积电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攻城略地啊，5纳米、7纳米、5纳米、3纳米一路往前攻坚啊。未来台积电的发展，包括现在到日本或到亚利桑那要再继续盖7纳米，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发展策略，应超兄怎么看？
我对台积电这两年非常看好，因为台积电技术还是全球第一。市场刚讲到毛利，只要我是最好的技术，你毛利是人家捧了钱来求你的，
对，
是毛利我不会担心。而且的话，就是每个国家都来求，像日本也请台积电去嘛。那到凤凰城，我住的凤凰城也请台积电。这礼拜市场可能知道英特尔的
CEO 换人了、啊，
对，
哎，这个先请你评价一下，
是啊，就很明显嘛。
对，
因为英特尔知道他以前是龙头老大、
啊，
怎么这几年就被追过去？他明显东西就做不出来，他的整合有问题，
所以那个失望下来了。
没错，没错，我们讲到大陆半导体是因为很多器材不能卖进去，那 Intel 买什么有什么还做不出来，所以就很明显领导有问题。而且 Intel 是靠半导体赚大钱的嘛，而且 Intel 搞不好还要外包给那个台积 电，所以换人是一定的，他的表现太差了。
是，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这两年别人赶不过去，他独门生意的话毛利一直好。
对，
我记得我之前有人问我说大陆要几年才能赶上来，我说5年10年不可能的，然后被大陆网友骂到臭头。不过真的是事实，因为要做那个，因为我之前在 IBM 半导体 服务过，我很清楚半导体晶圆厂是很复杂的，我也教过半导体的课程，里面两三百道手续缺一不可，
对，
所以你会一两个是没有办法的。我或者顺便跟你报告一下，为什么台积电要去日本？因为日本其实很重要的角色，可能各位大家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有的叫光科技，都知道嘛，
对，
光科技是荷兰做的。只做光科技之前，有个东西叫光照 （photomask）。光照是谁做呢？日本。所以没有日本光照的话，你光科技也是没有用。第二个例子，光科技用的耗材叫光科胶，
对
（photoresist）。
这个化学材料啊，
没错，
第一强啊、
哦。对，光科胶就有点像照相底片嘛。那 photomask 就是底片，那光科胶就一样化学材料。
光阻剂哈。
对，就你很清楚。
都是日本，对。
对，我看了一下那个光科胶的供应商，除了美国的 DuPont 刀 Chemical 之外，它都是日本公司。还有一家叫信越，
信越，
你可能知道，以前我在大洋当财务长，我们是跟信越合作的 Shinetsu，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是要看日本脸色的，
对，
没办法，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去日本是有道理的。那其实别的国家，包括韩国，包括中国，真的很难赶上。所以我对台积电这两年很有信心，毛利也会非常好，不用担心。
信越是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矽晶圆的这个矽晶圆的片子哈，
是
这个矽晶圆最大的。这个工厂，所以你这一次那个环球晶啊，
是
去并了那个德国的那个雪虫哦，那大概就是他已经可以跟台盛这个三口哈、哦，跟信越啊，大概可以并驾齐驱了，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你太清楚了。
那刚刚这个应超兄特别提到，两岸如果你现在台湾为什么在这一轮会更砸死？你知道我最近稍微把大陆那一些跟半导体有关的，
对，
它的本益比稍微看一下，
是。
中芯现在本益比多少倍呢？566倍。好，那你也看到我，你买中芯比较便宜，还是买联电比较便宜？联电大概我看20倍嘛，哦，
是
啊，按中芯566倍，所以你买起来要很有勇气啊。就是说，大陆现在半导体是因为国家政策在培植它，所以市场上给它非常高的本益比。你知道呢？有个中微电子，中微电子1000多倍本益比，你知道吗？
是。
然后现在微软呢，大概100多倍啊。那然后呢，汇顶那个联发科有投资啊。
是
那个本益比大概89倍，所以大概就是说，你看中国的那个半导体的相关的公司啊，其实没有一个便宜的啦。那台湾相比之下，这次大家去评价台积电，就是说，好，你现在它涨成台积电的 EPS， 现在去也要去算，你看2020年台积电这个整个啊营收是1.339兆啊，税后净利呢5178。我这一张表是最新的了，就昨天法说会，我立刻更新完之后，大家看到最新的资料，它的 EPS 大概19.98，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好，它的毛利开始拉升了，联电还没有法说会哦，但是联电它去年为什么股价涨？它毛利从11%多啊，现在变21.8%，所以联电也在变哦，就是说现在这个毛利，你看从40几到54，这种改变呢、啊，是代表台湾产业竞争优势当中非常值得大家肯定的，就是说，新台币在2020年一年里面升了10几%，
是
10几%当中，理论上台积电的获利用美元换成台币，
对，
它一定少10几%嘛，
对，
所以它会影响毛利率嘛，但台积电毛利照样还是创新高啊，这一点实在太了不起了。所以如果说你到环眼来看，今年你要看台积电股价到底要给它多少股价的评价哦，我觉得这个就会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台积电去年到20了哈，20现在600多，大概本益比31倍了哈，30、31，这个理论上没有很便宜的哈，所以大家要看。但是如果他今年能够把 EPS 拉高到22、23或25，这个时候他的架构又不一样，为什么他本益比会降下来？如果他挣得到25的话，我们打比方，25的话呢，现在大概本益比27，相对来讲它没有那么贵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台积电今年一个重要的指标，它的配息，它现在一季配2.5块，如果它把它改成一季配3块，
对，
那它等于有12块，12块它殖利率又回到2%多，
是
现在1.7，所以这个就在今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未来世界当然会很大的改变。好，那个再请应超兄来谈一下，其实最有趣就是你看美国的汇成半导体的表现，
是
这个算太惊人了，你看它原来就1233，现在3023，这个。如果从三月最低点涨到现在，它100多%，这100多%，从一个指数的角度来讲，那是不可思议的了。
对，
除了台积电以外，其实 Intel 是没涨的了 ，AMD 是大涨。然后呢，这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NVIDIA 啊，
对，
然后呢，这个相关的，你看美国 Primateria 啦，艾斯摩尔，这个荷兰艾斯摩尔，他们股价都涨翻天了。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整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在进入车用时代，他们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我觉得这几年科技会非常好，因为几个就像刚讲5G 之后你速度快，水到渠成，很多应用产品就出来了。我刚还没有讲到说很多在家里很多监控系统，我家就装了四套，
对，
警铃啊什么都是需要半导体。另外的话就是那个在家里上班，因为那 COVID， 新冠肺炎的关系，你在家里需要上班的话，以前可能每一家一个电脑，现在每人一台，
对，
所以的话你电脑买的又多了，电视又买大的，做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科技产品需求就出来了。而且我觉得去年这两年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大家终于知道半导体的重要性了。
对，
以前不知道哦，后来中美贸易战打来之后才发现半导体这么重要。连大陆，我之前常开玩笑，习近平可能也不知道，他现在也知道什么叫半导体了。开玩笑，因为他不是学工科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年帮大家教育到说半导体的重要性，所以当然非人半导体一定涨，因为半导体整个产品，电子产品的核心就是半导体。什么都容易做，半导体扎线是做不出来的。
对，
所以我刚刚讲5年10年，我们台湾真的运气好，有台积电、有联电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
好，下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未来这一年当中，你慢慢看到台湾其实第一个你看到微软已经把云服务哈、哦，大概在台湾落地化了。Google 在台湾也大概有第三座的资料中心了哈、
哦。是，
然后呢，这个 Google 在现在101大楼有亚洲的总部了、哦、那我想这个就是说，这个苹果在台湾龙潭有这个，现在看起来 mini LED 的基地嘛、哦、美国5大大概现在都在台湾都落脚，所以如果从今年的角度来看，台湾去年在疫情的肆虐当中，台湾经济表现非常的好。那在进入科技时代，
是
台湾在2021年的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定位，你怎么给台湾一个勉励？
好，之前跟你报告过，我觉得以后的科技趋势就是一球两制，一个地球两个制度，中国一套制度，非中国一套制度。尤其中美贸易战，拜登上台一定会自己打下去。所以很多美国公司中美贸易战的关系，他们就开始会怕很多东西在中国，尤其是云端，尤其资料，中国不是很安全。那台湾是最近的地缘政治，所以我觉得台湾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一球两制之后，只要中国跟台湾脱钩之后，台湾就属于另外一条线。美国、台湾、日本这条线起来的话，很多什么不管资讯啊，或者是合作机会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年的话，我对台湾非常的看好。就我觉得台湾的公司要做好准备，两套系统，两边厂。不过中国台湾今年非常看好，太多商机了，太多机会。
好，我想这个第一个欢迎应少兄回台湾长期定居的哦。那我想你也可以好好自产哈、哦，这个。好好享受美食，我看你每天、啊、大概都有人请你吃饭，而且呢每一个吃饭的餐厅我看都不错，所以这个是人生、哦、大快人心一个、哦、这个享受人生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哦、所以好好享受台湾的美好的一切、啊、第二个就是说刚刚应少兄有提到的，在2020台湾其实有一段传奇、哦、那经过2021年台湾可以再接再厉，在这一次大的科技浪潮当中，台湾应该还可以再下一层。好，今天谢谢应少兄，
谢谢社长。
好，今天感谢大家的观赏，等一下回来我们看下个礼拜的投资策略。